圣灵的教导。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圣灵在十八世纪所做的一些复兴的工作，也同时在这些复兴的浪潮当中，让我们看到圣灵的见证，还有对圣灵的一些的教导。那首先啊，我们来看十八世纪，就是1734年，在美国的大复兴的运动 ，Great Awakening。那么这个美国的第一次大复兴，主要的带领的人是谁 ？Jonathan Edwards 在什么地方？他在哪里牧会？在 Connecticut 啊。那么 Connecticut 翻成中文是什么？啊，康州，对，康州哈、啊。他原来牧养的一个教会，本来是不冷不热。那么 Jonathan Edwards 为了教会的复兴，尽职的祷告，迫切的祷告，特别神感动他一个的奖章，他为这个奖章讲之前有一个礼拜的禁食，这个奖章叫 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 中文翻出来是什么？题目是什么？罪人在什么？愤怒的神的手中。哇，好像很可怕的。那么 Jonathan Edwards 在礼拜天的时候，他就把他所领受的奖章平平稳稳的就读出来。在那个时代，讲到不会动来动去的啊，不会 dynamic 的啊，都是照着奖章，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真的在灵里面就宣告出来啊。特别他们这种 Reform Church Congregational Church 很严谨的。结果没想到当天的聚会神感动，不但是正堂坐满了人，甚至这个楼梯引到二楼的整个楼梯呢都站满了人，而且这些人呢站在这个楼梯的时候双手是抓住这个栏杆的。当这个 Jonathan Edwards 在那边讲的时候啊，讲到神的愤怒，讲到人的罪，讲到人会因着神的审判落在地狱里面，讲到地狱的那个的可怕的那个审判跟火。当他在那边讲的时候，特别是站在这个楼梯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抓这个栏杆抓到一个地步，整个栏杆怎么摇断了。为什么？他们恐怕一松手就怎么掉到地狱里面。所以你看到因着这个话语的光照，话语的能力，圣灵的动工，人真的是畏罪畏义畏审判，有一个敬畏的心，恐怕落在愤怒神的手中，落在地狱里面。因着这样一篇的讲章，带来整个教会的一个的复兴，一个更新。不但这个教会复兴的火临到其他的教会，圣灵也动工，特别神也用了一位英国的传道人叫 George Whitefield， 他也来到美国巡回的培灵布道。那神就透过这两个器皿， George Whitefield 跟 Jonathan Edwards 带来1734年的第一次的这个大复兴。那在这个大复兴里面，很多的人他们真的是流泪，他们痛哭，他们认罪啊，甚至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圣灵能力的浇灌里面，他们震动啊，他们甚至倒在地上，有各样的现象，哭叫抖啊等等的现象都有。那么为了这些的现象，那么一些比较激要派的保守的，他们就 攻击这个复兴运动，觉得怎么会有这种的好像那么肉体的一些表现啊，在聚会当中会哭会叫啊，甚至会抖啊。这个 Jonathan Edwards 他要为这个复兴的运动他辩护，跟来说明这个的运动的确是圣灵的工作。那他怎么去解释这些情绪上的表达或者肉体上的一些的表现，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名词啊，也有很好的音乐 Human Excesses。 他说这些是人肉体的软弱，是人的一种过分的 excesses， 就是好像是比较人软弱的一种的啊情绪的或者肉体的一些的表现啊。但是并不要因为这些 human excesses 你就否定了圣灵的工作。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啊，希望大家可以上网啊，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叫做 True Signs of Revival， 就是复兴的一个真正的记号 True Signs of Revival。 那我有没有介绍一个网站，你们有没有上去过 CCEL.org， 里面大概有可能六七百本的 Christian Classics 啊，都是免费可以阅读的啊。那你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一定会找到这本书啊， True Signs of Revival。 那 Jonathan Edwards 就说明什么是复兴的真正的记号，不是那个肉体上情绪上的一种的 manifestation， 这些是随着复兴的一种人的软弱的一个表达。你要在其他的情况里面看到一个真正的复兴，包括真的是悔改。所以这个流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流泪的背后是否代表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啊，一个悔改的心。真正复兴的记号是 repentance。 是 renewal，他的生命被更新，他的生命被翻转，真的好像撒该一样，我讹诈了谁的，赔对方多少啊？四倍，有真实行为的改变 ，renewal repentance。而且他提到一个真正的复兴，乃是话语的复兴，会渴慕神的话语。经过圣灵的这样一个复兴，一个浇灌，他的生命被更新，他对神的话语更追求更渴慕，这是一个真正复兴的一个 sign。 假如一个复兴运动带来的只是一些肉体的追求、灵恩的追求、意志的追求、现象的一些的表现，这个不一定是真正圣灵的工作。他是圣灵的工作 The true sign of revival会把人带进神的话语里面，就好像因着他话语的传讲带来会众生命的改变，看见神的公义圣洁，话语的一个复兴。然后第四，他提到真正复兴的记号乃是带来你对神真实的宗教感情，人犯的宗教的情操 religious affection。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没有看过要看咯，这本书是一定要看的，特别你要追求内在生活的话，爱慕神的话，这本书是一定要看的。来，也是可以在 CCEL 这个网站可以免费的看得到，可以下载。它是一个真正的复兴，乃是让信徒对神有一个真实的爱的感情，而且信仰一个最宝贵的内涵，乃是你对神 有这样的 religious affection， 这样的一个爱的感情，你真正的爱慕神啊，你渴慕神，你仰望神，你何等羡慕能够亲近神，彰显神的荣美。所以你发现 Jonathan Edwards 把这个密契派跟改革中的信仰呢是放在一起的啊，不像路德宗，我们上礼拜提过啊，因着这个改教运动啊，唯独圣经就把密契派好像这个对神的这种的内在密契的灵交就忽略了。但是 Jonathan Edwards 他真的是糅合了清教徒的对神的灵交渴慕追求跟加尔文的神学思想。所以有人说 Jonathan Edwards 是美国末后的最后一位的清教徒的神学家啊，他是非常 Calvinistic， 但是同时也是非常是 Puritan 啊，他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人。那么他不单在灵命上有非常的追求，他在神学思想上面，在学术上面也是非常的伟大的。那么他被邀请成为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第一位的校长啊，所以假如你去参观 Princeton Seminary 的话，或者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话，你就会看到第一任的院长 Jonathan Edwards 啊。那后来他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很可惜他做 Princeton 这个学校的院长很短的时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啊。那么是因着他打那个一个疫苗啊，有身体的一种 side effect 啊过敏啊，就过去的。所以实在是不明白神的这个旨意。但是真的 Jonathan Edwards 一生是非常的忠心，他也早期曾经没有做校长之前他也去跟印第安人传福音啊。好，这是第一次的复兴运动。那在大概同时，在英国也有一个大的复兴运动，是谁在英国带动啊？约翰威斯利 John Wesley。 那在英国呢，通常叫做 Evangelical Awakening 啊，不叫 Greek Awakening 啊。那是约翰威斯利啊，因着他的布道啊，他的福音工作啊，带来这个卫理公会的建立啊，带来英国的一个复兴。也很多的历史学家说，因着英国的这个大复兴，挽救了英国，避免了类似法国的流血的大革命啊，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复兴运动。那我们等一下会特别多点介绍约翰威斯里他的圣灵论啊。那跟着在1787年啊，就是被称为美国的Second Great Awakening， 第二次的大复兴啊。那么特别是在这个1800年啊，这个大复兴是从1787年1787啊到1800，差不多有13年的时间。特别在1800年的6月，在 Kentucky 的 Red River 四天的这个 camp meeting 里面啊，大概有500多人参加。然后在这个聚会里面，圣灵大大的浇灌啊，许多人被圣灵击倒啊，在圣灵的浇灌之下，他们呼叫啊，他们认罪，他们战斗啊，甚至在那边喊说 "What shall we do to be saved？" 啊，所以看到圣灵的那个光照。那这是美国的第二次的大复兴，然后跟着又有19世纪初1825年啊，开始就是 Charles Finney 啊，芬尼啊牧师 所带下的一个的福星。那么 Charles Finley 他最大的恩赐就是布道，而且他用一些非传统的方式来布道。什么叫非传统呢？就是啊，主动的开布道会啊，在他之前啊，一般的教会不太开布道会的啊，都是就是崇拜啊，但是他特别会针对也是不信主的人呢，有特别的布道会，不但有给他们布道会，而且把前面几排的椅子呢分别出来啊，不是给基督徒坐的，是给慕道友坐的，而且把这些座位呢有个名字叫做 anxious bench， 就是很着急的需要得救的座位啊，就请这些慕道友呢坐在这些 anxious bench 上面啊，就是让他们坐在最前面啊，来啊呼召他们啊。所以 Charles Finney 是非常注重慕道，而且非常重视要用各样的媒体方法啊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他传福音是非常积极主动而且用方法的，所以 Charles Finney 的布道法其实影响了啊，包括我们知道这个 Billy Graham 啊等等的布道事工，其实 Charles Finney 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人物。那么 Charles Finney 对圣灵的教义也有很重要的贡献，特别他跟约翰卫斯理一样强调 entire sanctification， 全然成圣。那么他甚至把这个全然成圣对等为圣灵的浸，因为 Charles Finley 特别的发现，在布道会里面啊，很多人觉知了信主了，但是好像这些人很容易就软弱，很容易就跌倒，好像他们信了主知道得救了可以上天堂了，就好像很安稳了，很满足了。但是当 Charles Finley 他发现这个全然成圣等于圣灵的浸，他就好像得到一个妙方来告诉这些慕道友，你们不单单得救，得救之后要继续的追求圣灵的浸，全然成圣，免得你们跌倒。所以这是Charles Finney 对这个成圣的教义跟圣灵的浸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么到了19世纪的英国呢啊，我们很快也介绍另外一个重要的神的仆人啊，上礼拜发了一个讲义给你们，就是斯布珍，有没有看到斯布珍那个讲义啊？我们可以打开来看看。那我们很简单来介绍一下斯布珍他对圣灵的一些教导跟经历。那么一讲到斯布珍你会想到什么？他是什么？好会讲道啊，所以他被称为解经啊讲道王子啊。那么斯布珍的背景，假如你了解的话，你真的发现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为斯布珍本身没有很好的教育背景的，因为他家里面十几个孩子兄弟姐妹，所以他没有机会受很好的教育啊，很年轻他就出来要做事啊，来帮助他的家庭。那么他19岁的时候去到伦敦参加这个 Leo Park Church 的聚会，他在聚会当中看到当时的牧师是 John Gill， 在英国也是很有名的，在那边讲道。哇，他被这个 John Gill 的讲道跟那个风采吸引，佩服他不得了，甚至他只是说觉得能够为专教牧师提鞋提皮鞋都是他最大的光荣。没想到他后来 穿了 John Gill 的鞋子，成为他的接班人。这里就看到他本来一无所有的，没有学问的，但是因着四部真他对神话语的渴慕，他有一个侍奉神的心，有神的呼召，他就自学。他学希腊文，学拉丁文，学神学，自学成功的。所以千万不要埋怨你的背景啊！无论你是任何的背景，神都可以什么？可以用你的啊！我也没有想过神会用我变成一个牧师，因为我原来是读 double E 的电机的，是四四方方的工程数学的啊，微积分 calculus 啊，哪会想到会读起文科来了？所以我台大电机毕业之后进到华神，其实我是读得很痛苦，读希伯来文，读希腊文，读这些语文都是我最弱的啊。那没想到真的神怜悯啊，能够从工程转到文科啊，转到神学，转到哲学啊。那么我还记得我刚到台湾的时候，连国语都讲不清楚，在教会里面他们听我讲这个广东国语，他们痛苦得不得了，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所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真的，按照我的背景，我从来没想过可以做传道人啊！所以让我们真的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司布真他被神所拣选，他也透过他的努力啊，他的忠心，他的追求，他的摆上，成为在英国19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传道人。那么你们有机会一定要看一看司布真的讲章。我还记得我1989年来基督之家第四家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跟寇监督，我们就聊天，寇监督就问了我一个事情，他说王牧师，你看很多书，有没有机会你看过司布真的讲章？讲章跟神学是不同的，神学是书很看了很多神学的书，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过司布真的讲章。寇监督说去买他的讲章的书来看，结果我就买了他的一套，哇，一看哇，实在发现司布真的讲章充满了亮光啊！所以寇监督他被神使用，很有话语的亮光，其实他的根基打在司布真的身上，他真的熟读司布真的讲章啊，还有 Campbell Morgan 的讲章啊，还有 F.E. Meyer 的讲章，那这些资料呢，你们都要去读的，有机会。当我在读他的sermon里面呢，居然发现呢，司布真对圣灵的认识啊，非常的透彻，所以我只是简单的抽了几段啊，特别看我们的这个讲义里面。中间的部分提到向圣灵祷告，你要想想哦，他是19世纪的一个传道人，居然他能够对圣灵的认识啊，跟 John Owen 的体验是一样的啊。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提到跟圣灵祷告，在他的这个 sermon 的 volume 1 啊 page 60，他怎么说？他说When we do not understand a portion of scripture, we ask God, the Holy Spirit, to shine upon us. 当我们读圣经，读到有一段我们不明白的时候，要怎么办？他说怎么办？要求圣灵，求神圣灵来光照我们。When we are depressed, 当我们很忧郁的时候，怎么办？The Holy Spirit comfort us， 求圣灵来安慰我们。We cannot tell what the wondrous power of the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is。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体会那个内住圣灵的那个奇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How he pulls back the hand of the sin when he would touch the forbidden thing。圣灵会把我们要犯罪的手把它拉回来。How he prompts him to make a covenant with his eyes. 圣灵会帮助我们如何与我们的眼睛立约，不要我们的眼睛犯罪。How he binds his feet. 圣灵会把你这个奔向灭亡犯罪的脚把它绑起来，不让你奔罪人的道路。 Lest they should fall in a slippery way， 免得我们滑倒跌倒。 Let us then be doubly 双倍的 earnest 迫切的 in pleading with the Holy Spirit that the whole church at large may be revived thereby。让我们加倍的迫切的求谁啊？求圣灵 ，pleading with the Holy Spirit， 好让整体的教会能够什么得着福星。所以你看到司布真对圣灵的认识透不透彻？非常透彻。他跟圣灵的那个关系、祷告、倚靠跟仰望。然后在沃林湾的72页。他更暗示啊，这个方言的祷告啊的这个重要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I long to speak, but the very desire changed my tongue. 我何等的渴慕想说话祷告，但是好像就我的舌头没有办法表达，好像被绑住。I wish to pray, but the fervence of my feeling.Curse my language， 好像心里面那种迫切否认到一个地步，这个言语没有办法表达。There is a groaning within that cannot be uttered， 在我内心里面有个说不出的叹息啊。Do you know who can utter that groaning？ 这种说不出的叹息，不晓得怎么祷告，你知道谁可以帮助你？他说是圣灵。Who can understand and who can put it in the heavenly language and utter it in a celestial tongue so that Christ can hear it? Oh yes, it is God, the Holy Spirit. 是圣灵把这一个属天的言语啊，透过我们，因为讲到言语就表示是基督徒，这种里面的一个叹息重担变成一个属天的言语来呼求祷告在神的面前。所以司布真啊，其实啊，他自己有这种方言的经历啊，那他描写这种方言的经历就是啊这种说不出的叹息啊，圣灵给他属天的语言啊，能够直接啊祷告在神的面前。那么假如你有看到这个，在其中我要你们看的两篇文章的其中一份啊 ，John Owen 的圣灵论，还有一份是这个Dr. Poitras 英文的资料啊。那在这份英文资料里面呢，他也举出了两个的见证，提到司布真的圣灵的恩赐啊。道德武汉记得吗？这两个见证，记得两方面的圣灵的一个彰显，还记得吗？一个是讲到什么，他讲到的时候突然间讲到一半他停下来了，然后他就说圣灵感动我，让我看到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年轻人，你口袋里面放了一双的手套是偷来的，你快点出来认罪。哇，把那个年轻人吓得不得了，怎么牧师知道我口袋里面带了一双手套是偷来的？这是什么？真的是司布真知识的言语来炼净神的教会，就好像彼得知道亚拉里亚撒菲拉撒法七孔圣灵一样。所以那个年轻人吓得不得了，就出来认罪悔改，整个的会众真的敬畏神。还有第二次的一个记载，他就在讲台崇拜当中，他就宣告说，神让我看见在我们会众当中有一个弟兄，你是开皮鞋店的，结果你在上礼拜没有守主日，偷偷的开店做生意，总共呢你 这生意总共有收到九个便士 nine pence， 在这个九个便士当中呢，你的利润是赚了四个便士，你为了这四个便士卖的你的灵魂。哇，这个皮鞋匠老板傻得不得了，怎么知道我做了九个便士的生意，然后赚了四个便士？哇，这个皮鞋匠的弟兄啊，真的是敬畏神，当场出来认罪悔改。所以整个的教会他们真的是敬畏神，因着这些恩赐的彰显啊，大家看到神是什么，又真又活的。甚至当中有慕道友，他们都因着这种知识的言语，他们敬畏神。所以解释四不真，他不单单他对圣灵祷告啊，他跟圣灵的亲密，而且圣灵也把各样的恩赐浇灌在他身上，不单是先知讲道的恩赐，他是最会讲道的，但是也看到这些啊超自然的知识言语的恩赐呢，彰显在他的教会里面啊，这是四不真的见证。所以有机会啊上网读一下四不真的讲章，非常非常精彩，他的英文的文法文笔好得不得了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四不真？好，Yeah, 所以 Jonathan Edwards 他写这本书定义了一个福星啊，一个福星应该有的一些记号 The True Signs of Revival 啊，不是单单好像有些的超自然的恩赐的彰显，或者说好像人在那边哭啊叫啊闹啊，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的事情啊。所以他对福星的定义福星的记号，它基本上还是在这个 repentance 跟 renewal 啊，不是单单只是一些恩赐的彰显。现在我们对福星的定义是啊，看到医病的恩赐啊，医能的恩赐啊，这些彰显，我们就觉得啊，那边有大福星了，我们就去啊。但是它的定义是真正的 repentance， 真正的 renewal， 而且对神话语的福星，大家渴慕神的话语。就是喜欢聚会，喜欢读经啊，喜欢祷告，喜欢亲近神，有这种爱神的心，宗教的感情 religious affection， 这是 Jonathan Edwards 对大福星的一个的定义。那这个定义其实到现在还很多的教会在用啊，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 John Arnold 好像也有refer 过 Jonathan Edwards 的这本书啊，来说明福星的应该有的一些情况。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好像 even Pensacola Revival 啊，好像也只有三年的时间，然后好像 Toronto Blessing 的福星好像也是三年左右。那么我们很快就讲到五旬节灵恩第一波的福星好像也是只有几年啊，所以为什么好像不能持续啊，究竟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去研究一下啊。那么我初步的感觉就是人本身的满足跟软弱，很多时候一个福星运动慢慢就是有人的骄傲啊，好像 take for granted， 然后人的出名啊，然后就是人本身的一些的啊难处啊，所以我感觉上好像福星不能持续啊，不是好像神不让它持续，我的初步的感觉好像是因为人 所以说一复兴好像假如我们研究这个五旬节第一波，你就发现他们当中就慢慢就分裂了啊，为一些事情争论，连师父跟徒弟啊，假如我们等一下希望讲到啊，这个 Charles Barham 代数 Williamson Moore 是他的学生，到最后两个吵架了，分道扬镳啊。Williamson Moore 请他老师来讲道，到最后把大门关了，赶他走啊。所以还有他们内部对这个灵境的看法又不一样啊，又产生一些的分裂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是人的一些软弱啊。假如能够大家持续的谦卑，持续的合一，持续的相爱，我相信这个复兴不会被拦阻啊。但是好像在很多复兴运动当中，常常有很多人的一些问题，或者走错方向，就好像这个 Jonathan Edwards 说有很多 human excesses 啊，追求错了啊，追求那个看异象啊，追求那个神医啊。那么假如圣灵还继续的浇灌的话，可能就越走越偏了啊。所以假如我们真的能够很平稳的、很谦卑的、很相爱的、很合一的，我相信这个复兴应该是比较会持续的。好。也可能是一个因素，也可能也是这个因素啊。好像复兴的第一代过去了，第二代接不上去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对，过去我们看到真的好像是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啊。那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个波峰中间能够越窄越好啊，不要等那么多年啊。那在2006年啊，我们都在那边迫切的祷告，让这个五旬节在洛杉矶的这个大复兴不但在南加州，也在什么北加州啊，这也是我们的祷告。但好像 so far 在整个美国啊，还没有看到类同的这种的一个大复兴。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期望 Lakeland Revival 是其中的一个啊？但是很可惜我们都看到是什么人的一个软弱， scandal 又出来了，丑闻又出来了啊！就整个的好像整个的运动就没有了啊。Yeah. 好，哎，对，
但是这个种子撒完，
嗯，也是个很好的观点。对啊，复兴像一个撒种啊，嗯 ，good。的确，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复兴，在20世纪初，我们叫做威尔士的大复兴 （Welsh Revival）， 在1904年到1905年，只有大概一年左右。那这个大复兴神透过谁把它带出来的，记得吗？我们上次看那个 PowerPoint， Edmund Roberts 威尔士大复兴，神感动他用了10年的时间放下所有的事工，就是单单的为复兴来祷告。结果这个复兴临到了这个威尔斯啊，因着这个复兴，最保守的估计有大概10万人啊信主啊，在聚会里面常常啊有人认罪啊，有人哭，也有人被圣灵击倒，有人唱灵歌啊。那威尔斯的大复兴，就像刚才姐妹所说的，的确好像撒种，影响了这个啊这个美国啊，在2006年的五旬节的大复兴啊， 也影响了30年代的煽动的大复兴啊，当然也带出了英国的五旬节运动。好，我们就简单的啊说明了一下，就是从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一些神的仆人，包括这些教父，他们对圣灵的经历，对圣灵的教义啊，特别是19世纪啊的一些大复兴的一些圣灵工作的一些背景。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下面开始要特别去了解五旬节第一波复兴运动的一些背景。那我们知道五旬节复兴运动基本上它是受什么影响？记得吗？受到19世纪的什么美国的圣洁运动 Holiness Movement 直接的影响 Holiness。 那这个圣洁的运动是怎么产生来的？它的背景又是什么？所以我们都要追到它的根，你就了解这个五旬节复兴运动的一些特点。假如你不了解它的根，你只会看到表面的现象，就是说方言说方言，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啊。19世纪的圣洁运动的背景要追溯到18世纪的约翰卫斯理的圣洁的教导，就是特别约翰卫斯理强调 entire sanctification。 那这个追求全然成圣的教导到了19世纪在美国，特别是卫理公会的弟兄姊妹传道人的背景，他们看到整个社会这个教区弟兄姊妹的灵性越来越软弱啊，越来越没有见证，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迫切要恢复这个18世纪约翰卫斯理对成圣的教导，要追求全然成圣。那么又要问约翰卫斯理为什么会特别高举追求全然成圣，是什么影响了他？我们要一直追下去哦。你发现吗？从20世纪的五旬节啊运动，一直追到19世纪，追到18世纪有根的，要再追到17世纪。17世纪的谁影响了约翰卫斯理？敬虔运动 Pietism。 所以我希望很快的把这几个背景呢做一个交代，你就会真的会比较了解五旬节运动第一波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先交代一下17世纪的敬虔运动。那我要问，为什么会有敬虔运动在德国产生？敬虔运动的创始人是谁？其实都应该有知道哦。还记得历史神学有讲过吗？ Pietism 的创始人还记得吗？啊， Philip Spener 啊，在讲义上面有哈。那为什么会有敬虔运动的产生？你看每一件事情发生呢，都不是从真空里面来的，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背景的。 Pietism 敬虔运动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德国的什么路德会的一些问题。那还记得我们讲到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建立了路德会，路德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特别高举唯独恩典，高举神的恩典。特别马丁路德讲的一句话在拉丁文里面啊， 在我们讲义里面或许有叫 Zimmel Justice at Peccato， 就是你同时是罪人同时又是义人。基督的一生，你永远同时是罪人，同时也是靠恩称义的一个义人。那马丁路德强调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永远是一个罪人来的，但是在罪里面同时有神的恩典托住我们，有神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信了主你就没有你的软弱，你还是有你的软弱，但是马丁路德高举不要管这些软弱，在你的软弱当中你要常常夸耶稣基督的赦免跟恩典，耶稣的宝血是每天新鲜的淋到你的身上。所以马丁路德是强调罪与恩，你是一个罪人，但是同时主的恩典够你用。那他这样强调是有很重要的好意，就是强调不是人的善行，不是你的美德，你永远是个罪人，你永远有软弱，但是你要记住你永远靠恩站立得住。所以不知不觉的都让路德会的弟兄姊妹觉得恩典大过一切，我永远是罪人，有软弱没有关系，我是靠恩站立得住。所以不知不觉就让弟兄姊妹就看自己永远是个罪人，永远是个软弱的，永远会跌倒的，但是每时刻我都靠恩啊，跌倒了来到耶稣的宝血前，耶稣你的宝血洁改我洁净我，我每天都靠恩，每天都靠恩。虽然是高举神的恩典，但是同时也不知不觉让人常常好像活在软弱当中，因为强调你永远是个罪人，永远靠恩站立得住。但是因着这样的一个路德中信徒的生命的软弱，到了 Philip Spencer 他就强调这个恩是洗礼成圣的恩，不单强调罪与恩，更强调什么恩与圣要成圣。你发现整个的角度流转，不是强调恩罪与恩，强调恩与圣 Holiness， 要有生命生活的改变跟见证。而且金钱主义开始强调那个得胜的观念啊，得胜者的观念最早期是金钱主义提出来的，要胜过这个罪恶，胜过你的老我，胜过这个世界，强调圣洁跟得胜，不是一想到恩典就是想哎，没关系，我犯罪跌倒我靠恩得了赦免，这个太消极了啊！强调那个积极的一面，恩典使你成圣，这是第一点。这个金钱运动啊，针对当时路德中的一个的可以说缺点。那第二，他们非常强调信仰是一个 experiential religion， 是一种经验性的有经验的一个的宗教信仰，而不是单单只是个 intellectual religion， 一个 doctrinal 教义理性的一个信仰。因为路德宗非常强调什么？教义的准确性，理性的理解每一个教义，非常的强调这个教理问答，一问一答 catechism 啊，是从路德宗开始的啊。但是 Philip Spener 强调信仰应该是带来一种真实与神的相交啊，注重这个内在生活与神的灵交啊。特别 Philip Spener 他受到16世纪的一本书的影响，叫做 True Christianity。 True Christianity， 那这本书 你们上网应该也会找到，它的作者是 John Arndt。 那这本书是非常强调这个密切的跟神的联合 Mystical Union，也强调因着这种联合会多结果子，有这个 active piety， active 会活出来的 piety。 这个信仰不是单单只是在头脑里面，不单只是一个 head knowledge， 不单是有光，也有什么热，火热的心啊，一个爱主的心，在灵里面真的是与神相遇啊，能够以神为乐，能够经历到神的，是一个 experiential 的 religion， 不是单单只是个理性的对教义的认同 intellectual consent， 乃是在灵里面真的是经历到神的真实跟同在。第三，不，一个真实的信仰不单单只是追求教义上面的 purity， 就是教义上的准确跟精纯，也是改教运动他们一直所强调的 doctrinal purity。 Partism 强调的是 moral purity， 在道德上的圣洁跟精纯，真正的有生活的见证，能够胜过罪，有美德，能够实践爱的命令，这个 Great Commandment， 而不是整天为了这个教义的事情在那边辩论啊，在里面彼此攻击啊，30年的宗教战争等等啊，都是为了个 doctrine 啊，那个 doctrine of purity 在那边斗来斗去啊。所以你发现今天无论基要派也好，福音派也好，灵恩派也好，我们也是常常为了这个不同的圣灵教义在那边斗来斗去，讲来讲去啊。但是 Philip Spener 已经看到应该注重这个爱的命令过于对这个教义上的这种的辩论。那解释 Pietism 的几个特点啊，那因着这个敬虔运动，从 Philip Spener 就影响了August Franke， 然后也影响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 Sinzendorf， Nicholas Sinzendorf。 那 Sinzendorf 我们知道他特别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推动什么，推动宣教 Sinzendorf 啊。那么特别在18世纪1727年8月这个敬虔运动啊，他们影响了在莫拉维的一批弟兄姊妹，所以 被称为 Moravians 莫拉维的弟兄会。其实基本上他们莫拉维的弟兄会的整个的根源是金钱主义的一个根源。那这些莫拉维的弟兄姐妹，他们在1727年8月就开始了一个祷告的运动。那我们称这个祷告运动叫什么？百年祷告运动。他们把弟兄姊妹分成两组，一组弟兄几个人？24个人。另外一批姐妹也是24个姐妹，在两个房子分开，每一个小时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在为普世的教会的复兴宣教，在那边代祷。他们这样坚持祷告了多少年呢？100年。很奇妙的，当他们为到这个普世宣教教会的复兴祷告，到了1791年，等于说65年之后，单单他们莫拉维弟兄会就差派了300位宣教士。他们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统计差不多60个弟兄姊妹，他们都差派了1位宣教士。哇，这是个很高的数字。今天有可能几千人的教会可能都没有差派一两个宣教士出去，差遣很容易这里支持一点支持那个传道人，但是他们真正的把弟兄姊妹60人就有一个宣教士出去所以实在神垂听他们的祷告。那当然他们这个祷告运动最大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不是单单是带出这个宣教运动，最大的结果是谁啊？影响了谁啊？在他们当中结出了约翰卫斯理这个国子。那么约翰卫斯理自己见证，他是圣公会的牧师，结果被差派到美国去讲道，结果在回程当中遇到风浪，他吓得不得了，面对死亡。其实他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重生得救，结果他发现在船上面有几个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平安稳妥，他们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唱诗，他都很惊讶，就跟他们认识，跟他们交通。原来这几个弟兄姊妹就是被差派到美国的莫拉维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回英国。结果他们认识之后，约翰卫斯理就特别去拜访他们，在伦敦这个参加他们的聚会，第一次的聚会，这个讲员就讲罗马书，然后约翰卫斯理见证说 My heart felt strangely warm， 一种非常奇妙的温暖跟神的爱临到他的心里面，他第一次清楚因信称义，第一次清楚重生得救，他被真正的复兴更新。然后之后他常常跟莫拉维的弟兄姊妹交通所以受到金钱运动很多的影响。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之后来看看约翰卫斯理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跟 Pietism 很类似的。好，我们休息几分钟。